普京攻击乌克兰再次升级，川普准备主导停止战争行动，炒饭争嚟掩盖杨澜澜，五毛变五蚊，舆论控制升级，路透社爆料，辉达为中共再推高效 AI 晶片，防止中共渗透，台湾同日本签署防止中共间谍的备忘录。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在普京声称寻求和平的同时，乌克兰竟然遭受到八个月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乌克兰官员表示，19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中部城市克拉曼楚发动空袭，规模是八个月以来最大的。俄军一共发射了270架无人机和10枚导弹，虽然有大部分被拦截，但仍有至少16个设施被命中，目标包括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当地市长马列茨基痛批普京的军队发动大规模攻击，全世界再一次看到他无意讲和平。这场袭击发生的时间点正是泽连斯基在白宫和川普以及欧洲领袖会谈，目的是在推动和平的同时，泽连斯基直白地说，这是一场对外交努力的羞辱。乌东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18号亦遭受到致命的攻击，造成至少7个人丧命，包括一名仅是1岁半的女童和她16岁的哥哥。当地居民描述空袭场景就好像地狱来临一样，普通住宅区、儿童游乐场都未能够幸免。扎波罗热和敖德萨地区同样遭遇到轰炸，至少造成13人丧命，几十个人受伤。根据民调，即使政府坚持捍卫国土，大约69%的乌克兰人支持尽快透过谈判结束战争，相比较战争初期的22%，显示社会情绪正在静鸡鸡地转变。CNN 分析指出，俄罗斯这次战争的核心目标之一是东部顿巴斯地区，包含卢甘斯克和顿内茨克。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和资源重要，而且长期亲俄。自从2014年克里米亚被吞并之后，莫斯科就扶持当地分离势力，至今已经有超过300万人生活在俄军的控制区，几十万人被发放俄国护照。2022年，普京更是藉着假公投将这个地区和扎波罗热、黑松、卑法纳入版图，这些地区已经成为俄方在谈判中的筹码核心。普京坚称这些已归祖国的土地不可让步。面对战局胶着状态和乌克兰民众期待和平的压力，川普推出三步骤和平策略，力图促成俄乌面对面谈判。根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一名川普的顾问直白地说，其他一切都是前戏，一切都是为了促成和平那一刻。报道将这个策略拆解为一个三步骤进程。首先，令普京在同美国的双边会谈中岌头，为和平铺路，这一步已经在阿拉斯加完成。接着，在18号的会谈中取得泽连斯基的同意。最终的第三步，则是促成普京和泽连斯基在有美国参与的三方峰会中同台倾偈，以解决所有的争议。即使普京曾经在阿拉斯加峰会上对顿内茨克提出强硬条件，川普甚至准备走人表达不满，后来普京仍稍微松口。美国特使米科夫更加透露，俄方首度接受美欧可以提供乌克兰安全保证，若果俄方违反协议，美军和北约可以介入协防。据法新社报道，马克龙在接受法国 LCI 电视台专访时表示，俄乌领导人峰会应该由中立国家主办，他推荐瑞士日内瓦作为谈判场地，并指出这样可以提供一个相对中立和受信任的外交平台。马克龙回顾，上一轮俄乌双边会谈曾经在今年5月到7月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举行3轮低级别的谈判， 虽然未见突破，但为未来高阶谈判铺咗路。佢补充话，谈判中系咪涉及到领土割让，取决于乌克兰嘅自主决定。但亦强调，喺倾到法律承认嘅时候，要非常之谨慎。如果国际社会默许武力夺取领土，咁就等同于打开咗潘多拉嘅盒子。喺白宫多边会议召开之前，一个意外嘅小插曲可能令到大家对俄乌战争能唔能够和平解决多一啲信心。川普同马克龙嘅一段未关麦克风私底下倾偈被捕捉到，川普低声咁话：我觉得普京想达成协议，虽然听起身好似好癫咁。马克龙事后受访时则表达唔同嘅睇法，坦言对普京系唔系真正愿意实现和平抱持悲观嘅态度，认为而家俄国嘅行动显示佢并冇诚意。佢强调，如果三方谈判失败，欧洲必须对俄国实施更严厉嘅制裁。侵略者系俄国，唔能够喺受害者与加害者之间制造对等。川普18号对媒体表示，佢同普京关系良好，相信普京希望解决问题，并宣称一到两个礼拜内，大家就会知道战争能不能够解决。人到中年，最怕就是三高四高，日日担心身体出了问题。不用怕，代谢宝是你的最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它是全天然草本配方，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嘢，吃得安心，用得放心。简单来讲，代谢宝好像帮你的身体按了个加速剂，该排的排走，该调的调顺，整个人都轻松了，气色都靓了很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了，病痛自然就少了，不要等到出大事才后悔。现在开始调理就是为将来买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一杯温水，一日两次搞定。快点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吧。近期杨澜澜事件引发热烈讨论之后，87岁书法大师范曾的家丑事件随即爆发出来。分析人士指出，两件事情之间的关联显示中共高层舆论操控范围扩大，五毛党升级为五元党的现象亦助证了这一点。据香港01报道，17号从范曾亲近的友人那里获得消息，范曾现在几好，正在闭门写书，并且感谢外界的关心。第一财经报道，去年4月，范曾同相差50岁的徐萌缔结第四段婚姻。一年几之后，家族内斗被公开。北京艺术品投资界人士透露，这件事的背后是家族两派势力的争斗。观察中国新闻的规律显示，每当某一个事件引发公众关注，即刻就会有明星丑闻爆出来，用来转移焦点。范曾同佢小娇妻嘅狗血剧，似系为掩盖杨澜澜事件而起嘅。S 平台爆料称，杨澜澜真名叫做翟明兰，疑似系习近平嘅私生女。财经网红胡彩萍喺面书 Amy 追剧时间表示，近期 YouTube 热烈咁议论杨澜澜，并且提及中共高层叠字名嘅文化，例如薄熙来嘅仔薄瓜瓜。个名听上去好似卡通人物，寓意唔涉及政治斗争，以求政敌放过佢。自由时报指出，中共高层有跟从母姓嘅避祸传统，比如习近平嘅姐姐齐乔乔跟随佢个母亲姓齐。媒体人刘正透露，佢向公安部朋友咨询杨澜澜，竟然被告知三个月内禁查，违者入狱，显示事件敏感性。自媒体人 LT 世界认为，范曾家丑被官方炒作，意在转移杨澜澜事件的关注。官方甚至下架所有相关报道，显示极度恐慌。两宗八卦新闻折射出中共舆论操控的缩影，反映民间对权贵侵吞利益的不满。表面是车祸事件，实则涉及权力和资源的暗斗。这种斗争已经蔓延到海外，中共高官多数在国内，但他的仔女多数在国外，成为舆论操控的延伸。近期抖音账号百商发帖招聘网络文明志愿者， 目的是向海外传播所谓正能量，每条消息五蚊计，网友嘲讽五毛党变五元党，质疑这个是中共的空头支票，甚至可能以翻墙违法拘捕参与者。时事评论员岳山表示，如果这个招聘真实，则是中共舆情引导的升级版。针对海外平台，他警告华人勿因小利惹麻烦，这类行为可能引来执法部门比如 FBI 的注意。岳山强调，中共长期利用社交媒体抹黑反迫害团体和意见人士，现在试图建立海外舆论抹黑机制，这个是中共在政权危机下的挣扎，但国内财政亏空，可能连这些狗粮也都发不出来。范增事件热度不减，反而令到杨澜澜背后的权贵势力更加受到质疑。官方对杨澜澜事件的极度敏感，显示其背后牵涉复杂权力斗争。舆论操控的升级，从五毫子变到五蚊鸡，从国内到海外，凸显中共在危机中的焦虑和无奈。路透社爆辉达为中共再推高效 AI 晶片，在美中科技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辉达正在为中国市场开发一款新型的 AI 晶片，代号 B30A， 预计下个月向中国客户提供样品进行测试。根据路透社报道， B30A 基于辉达最新的 Blackwell 架构，采用单晶片设计，运算效能大约是旗舰 B300 双晶片配置的一半。这个晶片搭载高频宽记忆体 HBM 和 NVLink 技术，支持处理器间快速数据传输。这些功能也都是基于 Hopper 架构的 H20 晶片。 B30A 目的是在填补 H20 晶片被禁之后的市场空缺，应对中国对国产代替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即使川普近期表示未来可能允许更先进的辉达晶片在中国销售，但美国监管机构对中国获取尖端 AI 技术的担心，使批准前景充满不确定性。辉达声明，所有产品都是获得相关部门批准，仅用于有益的商业用途。不过即使美国放宽对 H20 的销售限制，中共网信办仍然对它的安全性提出质疑，要求辉达提供证明资料。辉达已经澄清晶片没有后门，但中共官方媒体持续表达疑虑。 B30A 的推出体现辉达在美中科技竞争中的策略调整，力求平衡市场需求和监管限制。消息人士透露， B30A 规格还未完全确定，但辉达计划最快下个月提供样品测试。这个晶片能不能够顺利进入中国市场，需要确保符合政府规范，并且做好竞争准备。辉达强调，所有产品都要经过主管机关全面批准。目前美国商务部还未对路透社作出回应。另外，据两名知情人士透露，辉达正准备推出一款专为中国市场设计，聚焦 AI 推论任务的 Blackwell 架构晶片，暂命名为 RTX6000D。 路透社5月报道，这款晶片售价低于 H20， 价格比较低，制程要求比较简单，采用 GDDR 记忆体，记忆体频宽为每秒 1398GB，略低于美国出口限制规定的 1.4TB 上限。这个限制曾经导致 H20 被禁。消息人士表示，辉达计划9月向中国客户小批量交付 RTX6000D。 据读卖新闻19号报道，台日双方针对台湾有事情景已经签署一份关于外国人入境资讯共享的合作备忘录。这个备忘录目的是应对中共入侵台湾时候共享外国人撤离资讯，防止中共间谍趁乱混入日本，预先阻止他潜在的破坏活动。多位日本官员证实这件事。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官网公告显示， 2024年12月18号，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与台日关系协会就入境管理资讯共享达成合作协议。这个备忘录名为关于出入境管理相关事项资讯共享的合作备忘录，由日本和台湾交流协会与台湾日本关系协会签署，内容列为不公开。消息人士透露，根据备忘录，日本将获取准备从台湾入境的外国人资讯，以便在台海战争时实施严格入境审查，筛选可能危害日本治安的人员。即使在平时，台湾机场亦会对去日本旅客进行预先的核查。日本外务省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0月，大约21,700名日本公民居住在台湾。若果中共侵犯台湾，大量日侨、台湾居民及外国公民可能去日本避难。日本担心外国间谍或恐怖分子趁乱混入。一位日方人士表示，中共间谍可能伪装成台湾人入境。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虽然和澳洲、新西兰等国签有类似备忘录，应对非法滞留问题，但以台海战争为前提的撤离合作还是属于首次。由于日本1972年和中共建交，和台湾断交，这个备忘录由日本台湾交流协会而非官方机构签署。有分析认为，中共可能在2027年之前完成攻台准备。日本透过这个备忘录加强和台湾在日侨撤离及危机应对的合作，并同美国等国家协调，完善台海战事策略。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